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翻开新约第223页，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主，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晚有秉义弟兄在门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同心合意的服事。我们请秉义弟兄。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过去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傍晚仍然借着你的爱吸引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来分享你的话语，恳求天父做我们每个人随时的帮助，无论是台上所讲的或者是台下所听的，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来做我们引导帮助的工作，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还记得在2006年的一场世界男子篮球的锦标赛最后的决赛阶段，是美国队和希腊队。我们知道美国队它是世界超一流的球队，称为梦之队。那希腊队呢，它充其量也就是欧洲的三流的球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三流的球队，最后的结果却是大比分的得胜了美国队。在比赛结束之后，那些美国队的这些队员他们简直就是傻了眼了。然后他们当哨声，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那个美国队的队员当中有一个球员，他就抱着篮球，然后他的眼眶里面充满了泪水。他就在思想一个问题，我就想他在思想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应该在想，凭我们的个人的技术，凭我们整个队伍每一个人都这些实力这些技术都超过这个希腊的球队，为什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取得这样惨败的一个成绩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想他们每支球队的一些特点。他们之所以美国队会失败给这个希腊队，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都知道美国队他们都是各个很强的这些有实力的球员组成的一个国家队，然而他们到了那个球场上面，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要彰显自己在观众面前如何的厉害，他们要彰显自己的名如何的有名望。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是顾着自己的事情，然而那希腊队却和他们完全的相反。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就是一对一的打，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打得过美国队， 然而他们用的是什么战术呢？就是用他们不论是进攻，不论是防守，还不论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配搭当中，他们都是用整体的力量来对他们单个人，这样他们最后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最后也拿到了在2006年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这个冠军。那从这个比赛当中，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群体的一个集体活动当中，我们不是单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整体的力量。那么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1-11节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告诉当时腓立比的信徒，让他们要在同心合意的服事上面要一致。那我们就那今天我就借着这个刚才所读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同心合意的服事。分享这个主题不是说我们教会今天有分裂有不合一，我是更好的来鼓励和提醒大家，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同心合意，更好的来服事主。那我们说到同心合意，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同心合意呢？那从上文，从第一章的第27节最后的几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我们可以解释什么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一起同心往一个方向去努力，这就是同心合意。那在第二章的第1-2节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同心合意，什么是同心合意。这里面他一开始第二章的第1节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心意喜乐可以满足。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同心合意，首先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在基督也在第一方面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在爱心，我们知道这个爱，我们知道爱是从神而来，对吧？就是父神，就是在父神里面。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圣灵里面。如果我们把它总结归纳出来，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同心合意是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而不是和世界上面的那样的人，不是像他们一样那样的同心合意去做同心合意去做坏事啊，同心合意他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同心合意，而且我们要意念相同，还有心思相同，这就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定义。如果用一个例证来说，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在6年前我们刚刚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购置聚会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借了不少的钱。那经过6年之后，神感动弟兄姐妹在这奉献的方面能够同心合意的往一个方面去努力，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为着这个目标，就是奉献能够一起的完成这个建堂的基金的还清这方面的一个施工，这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服事。那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他在这地方也提醒我们，在同心合意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呢？首先保罗在这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那么就是说结党会拦阻同心合意的这个服事。那我们知道结党在希腊文当中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内讧，就是起内讧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他骄傲，他不愿意顺服。我们可以思想，如果在一个团队当中他不愿意顺服，又不愿意顺服，而且他们5人一党，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才能够同心合意来建立教会，来服侍神呢？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让他们提醒他们，你们 在这个时候，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遇到了一些异端、一些假师傅的这种情况当中，你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结党啊！就是说，在凡事上都要注意的事情。这说到这个地方，凡事不可结党，也让我想到了在《民数记》当中的第十六章当中，可拉当时可拉他不服摩西和亚伦的带领，于是他就聚集了250个有名望的人起来和他一起去攻击摩西和亚伦。他看到摩西和亚伦，就对摩西和亚伦说神给你们有圣洁，给你们有权利，不是也给我们吗？为什么你在我们众人当中比我们高一等呢？为什么你们擅自专权呢？那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当摩西和亚伦他听到这个可拉一党的人这样攻击他的时候，他俯伏在地求告耶和华。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神在审判的时候将可拉他们连可拉的一家的人地裂开了口，把他们一家人吞下去。那250个有名望的人怎么样呢？就是神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灭。但是不是仅仅结党的结果不是仅仅这些，后来那些民众百姓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发怨言，他们埋怨，于是神更加的大怒，后来神就让瘟疫发生在这百姓当中，结果多少人死亡，14700人，就因为这个结党的小事情这样的事情，许多的人在这当中失去了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一个功课。今天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团体当中，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我们要小心。也许你没有这样，但是也许你会有下面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又提起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其实就是说重点没有放对，就是说我们太顾及眼目以及肉体的这个情欲，或者是表面或者是无定的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些事情看为重的，而把服侍神却看为一个没有和他们相比的时候却很轻看这些，以至于我们就受到这些事情上这些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的这个引诱，以至于我们把神的事工看为轻看。或者这里是指，就是说一个人他自私的追求个人所需要的，以至于他没有顾及整体团队的其他人的感受。这也让我想到了在旧约当中约书亚记里那个亚干，在第7章那个亚干，他因为他一个人他犯了罪，他贪图了，当时他贪图了什么呢？他贪图了一件示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50舍克勒，就贪图了这些，结果引致了什么呢？结果以色列人他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却落荒而逃的返回来，在这当中他也失去了36条人的生命，最后亚干他也被用石头打死。虽然看上去表面好像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影响却是非常大。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整体当中，而不是我们单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整体的时候，不论是在团契，不论是在教会，甚至是在家庭当中，那么我们就要常常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会不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给别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给别人的生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其实这也是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让他们要晓得和知道，你们在这些方面你们要小心，不然你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同心合意来信望神的福音。这也是保罗在第1章当中第5节当中他所说的。那么保罗不仅在这地方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在不可结党啊，你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你们还需要什么？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 在一个团队当中，最可怕的就是每个人觉得他不是团队当中的一员，那就是最可怕的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意识，然而大家都为他来费心。这就是啊，单顾自己的事情啊，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什么是单顾自己的事啊？那么单顾自己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你看不到身边人的需要，你也没有考虑到你是群体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单顾自己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只为着自己的事情来着想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常常在这个团体当中所注意的啊一个方面。我从前还听过啊一个遇到的故事啊，一个遇到的故事哈、啊，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离开了世界，然后天使他就带着他啊到一个地方，进了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啊周围啊中间有一口大锅，那么大锅周围都围着人，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很长的勺子，他们每个人就是努力的把锅里面的食物。用着长勺子，用着长勺子，努力的把这个锅里的食物往自己的嘴里送，但是每个人都吃不到自己手里面那个勺子里面的这个食物，所以看上去，从表面看上去，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每个人都在挣扎着。这是第一个房间，那么天使让他看完第一个房间之后，又到了第二个房间。当打开第二个房间门的时候，他们和第一个房间里面的情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第二个房间的每一个人看上去，他们都是啊，他们每个人都是白白胖胖的，啊，看上去都是非常的很喜乐。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原来他仔细一看，原来他们每个人用手里面那个长勺子把锅里面的食物盛出来，往对方的嘴里面放，彼此的帮助。这就是两个房间的不同。当这个基督徒看完了这两个房间之后，然后天使问他，你愿意去哪一个房间？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要问你，你愿意去哪一个房间？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第一个房间，因为他们单顾自己的是第一个房间的人，对不对？都愿意选择第二个房间呢。那你知道吗？